能做一切圣妙的境界，就是当这个究竟始觉自己本性中的那个照察之性，也就是自净相完完全全的显现，这个时候依那个自净相就能够为众生变化做一切的圣妙境界。我们看他的解释，首句叠科啊，重叠啊，重复这个科判。其次下面的两句呢是解释它的内容，自净相就是相大，唯此用大之所依，就是依那个相大生起这里的用大，所以相大是用大的所依。科云啊，在科判里面第一体总标哈，这个地方讲一体，事实上体和相呢同为用之所依，体相是不离的。各位要记得，成就的佛果有时候是法身跟报身啊合在一起，称之为真身。这个真身啊，这里面含这个法报二身，也就是体相、体和相两者合在一起啊，体相是不离的。所以呢在科判讲是一体，论文是讲一相啊，体相因为是不离，所以呢都可以啊，并没有违背这个科判啊，科判呢也没有违背论文，论文是依相而起用，事实上呢应该是依体相而起用，或者是依体起用，看你的需要啊，都说得通的啊。所以体相啊同为用之所依。那么第三句啊，正是总标用大的这个说一切说明，这个一切就是用大，大而又多，所以叫做一切。又前是翻无明烦恼以及二我执等惑，成就的是什么呢？般若德相。般若德相就是自受用的报身相，翻转无明烦恼以及两种我执。两种我执啊，就是人我执、法我执，把这些惑烦恼翻转过来，成就的是自受用的报身相，就叫般若德相，这个也就是三大里面的相大。经翻淫杀盗妄等等犯戒恶业，成就的是不思议的业相。我们或者是看了这样子佛果地上怎么会淫杀盗妄呢？我们加几个字啊，自己解释的时候加四个字，加这个因时凡夫啊，因为这个淫杀盗妄啊都是因时凡夫做的事情，对吧啊。到了这个十心位的菩萨啊，虽然还有时候难免，但是也没有那么严重。到了初住以上就不退，不可能再做这些行为。到了佛果地更是清净啊，何况地上菩萨啦，或者是到了这个佛果地果位啦啊，不可能有这个淫杀盗妄这种行为啊，这种行为都是很粗显的这种恶业啊。粗显的恶业呢，在灭相无明的时候啊，不要说行为，连念头都前念起恶，后念就直灭，对不对？到了灭相无明，那个时候就连念头都可以不起了。大乘菩萨修行，连念头的恶念都不能起啊。所以淫杀盗妄是凡夫所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应该给他加上因时凡夫啊，淫杀盗妄，这样就 没有这个疑惑的问题啊。那么这种恶到极处就是淫杀盗妄，善翻转过来到了善的极处啊，就是成就的是不思议业相，一名解脱相，这个叫用大，这个就是他受用的报化身相。前面是般若德相自受用，现在这个地方是他受用，这个是相大，这个是用大。各位看这里也有个报，为什么他受用也有报身相？为什么？无忧美学长啊，他是修德，知道吗？哪一位学长知道为什么他受用里面有报身？还是我这样写错了？教化地上菩萨，对不对？教化地上菩萨是佛的报身，三贤位的菩萨以下都是佛的化身，就是猎鹰身。所以报身有自受用也有他受用，他受用的资格是很高，要地上菩萨才能见到报身佛，这样对吧？啊，说得通吗？说得通，哦，很大声不一定不一定啊，还是有错的啊，还是难免会错了。哎，这个要讲出这个就是根据来啊，这样子的话就有这个依据，就是说有经啊，经的寄送哈也好，经的这个长行文也好，要有依据啊，随口说的这个有问题，因为我没有举出经的依据，我这样随口说，说不定有问题，对不对？有经依据那就没有错。下面是约用别变啊，所谓无量功德之相，这个相上面加个不思议业四个字啊，因为加上去的话，我们对这个整个的这个论文的这个它的内容嘛，都照顾到了。有时候啊，因为它太简略，太简略了以后，我们有时候把那个不思议业相啊，把它丢掉，加下去，把它抓住。所谓无量功德啊，一切圣妙境界还没解释哈。我们看这个书记会约的309页，看这个书啊，书说为与众生作六根境界故，就看到这里吧啊。他引的是宝性论，就是就近一圣宝性论，把它写上去，补充上去。卷四啊，在大正藏31册842页的上来，宝性论云啊，看这个书哈，诸佛如来身，如虚空无相。那么这个指的是佛的报身，为诸圣智者。这个圣智者是地上菩萨，对吧？刚刚讲过了啊，报身佛是教化地上菩萨的，做六根境界，替那些圣智的菩萨们为他们的六根做出速胜的这种的境界出来。那么既然那些学生他是用六根来接触这个佛的所变化出来的境界，那么这个境界呢，不外乎是六境，因为六根对六境，既然是圣妙的境界，就不能称之为六尘，对不对？尘这个字啊，有染污的这种意义在里面啊，我们就说它是六境，而且是圣妙的境界，六种圣妙的境界，所以不能称之为六尘啊。好，视线微妙色，各位看这个色，是对眼根而视线的，对那些圣智的菩萨们的 眼根，出于妙音声，那么这个是对耳根，令嗅佛界香，这是针对鼻根，与佛妙法味，这个鱼啊就是给予佛的妙法味，是针对的是舌根，使觉三昧处，这是对身根触境，触的境，令知生妙法，这个是对意根。那么偈颂呢，就是究竟一圣宝性论的偈颂呢，到这里为止，一共几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句，一共十句。最后顾名妙境界啊，不是宝性论，这是书的总结，这一句不是宝性论的偈颂。所以在课本上面呢，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啊，关于这个一切圣妙境界呢，可以参考这个书309页的说明，同时呢是宝性论的卷四的偈颂。接下去无量功德之相啊，无量功德之不思议业相，跟后面的解释呢，也可以分成这个几个段落啊，分成四个段落啊。所谓无量功德之相啊，是第一段，常无断绝是第二段，随众生根自然相应啊，这个是第三段。最后两句，种种而现得利益故，这两句是第四段。好，我们看他的解释啊。上总标，总标也就是略说，这个总标指的是能做一切圣妙境界这一句，这是总标啊，总标的就是那一句啊。此别变，别变呢就比较这个详细的解释，就是广说，其实也不怎么样广啊，就是相对而言的话是比较广啊。略中啊言一切圣妙境界，就是前面那一句，今广中啊说无量功德之相，就是这一段论文的第一句，无量功德啊是广说了啊，六根是略说啊。那么无量功德之相啊，就是善业相，这种的相非犯戒自害害他造业之罪过相，也是因时的凡夫才会有这种行为，乃是戒定慧自利利他而修成的功德相，叫做无量功德之相，也就是所谓的不思议业相啊，讲的是不思议业相。第二段，下面是第二段啊，就是71页的第二行开始啊，就是第二段。此相常无断绝，常也就是数穷三际，恒常数必定要概括恒。事实上呢，无量功德之相第一句里面的无量功德之相的无量啊，就包括了恒遍十方的意思啊。第一句无量两个字啊，就有恒遍十方的意思，所以恒的意思啊。所以他是现在是说，常这个字是数穷三际，但是呢也必然也包括了恒遍十方，他是这么说。事实上第一句里面的无量是包括了恒遍十方的啊。三世十方啊，三世是数，十方是恒 无量众生啊，故度生的功德也是无量。那么这是第二段，下面是第三段啊，随着众生的根基根性自然而然的相应的啊，这个妙用啊皆是随顺众生的善根。那么善根呢由浅深不等，所以这个不思议之业相呢恰恰与一切众生的善根啊是相应的啊。那么殊胜的这种业不出不超出三种，就生业呢是现象，因现某生得度者即以现某生啊，那个普门品啊是代表作了啊，说观音菩萨的这个普门品啊，因意因现某生得度就现某生啊，这是生业的现象。一切实处同时的实现呢，这个就叫做妙相啊。口业呢是说法，随众生的心而为说法。意业呢知机，知道根基啊，要说哪一种法啊。这个随这个字啊，随众生根的随字啊，也就是三业通通能够随顺众生的善根啊。三业就是身口意啊，随着众生，随这个字就是随着众生善根。而且呢佛菩萨度众生的时候是不加作意，自然而然的相应，这个叫做不可思议的作用，所以叫做不思议业相。第四段最后的两句的论文啊，在这个地方书记里面也是最后两句了啊，种种而现身说法，皆令众生得到这个利益。那么到这里为止，就是虽然本觉啊，各位记得啊，虽然本觉是指的是幡然起修啊，跟前面的四种始觉啊有关系。记得好，这个地方的虽然本觉跟前面四种始觉，灭四种无明啊，生住意灭的四项无明，可以这个关联起来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研讨的题目里面特别针对这个跟后面的性净本觉要做一个比较。虽然本觉是什么意思，各位记得这个重点，是幡然起修以后成就了究竟始觉以后才出现的这两种相，一个是自净相，一个是不思议业相，跟那个始觉四位啊这样子的次第上来。所以题目啊叫做虽然本觉啊，它的意思不是这个染污的，是幡然起修啊，成就这个究竟始觉以后才显现这两种相，各位一定要记得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研讨的题目里面对这部分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啊题目在里面啊，给大家回去要复习一下的。你光看他的这个科判的题目，虽然本觉好像是在染污的情况之下，应该是在因地里面吧？不是的，他是虽然这个以后啊，幡然起修，幡然起修成就的是究竟始觉，然后才出现这两种相，一定要记得啊。接着我们看下面第二种本觉啊，本觉里面的这个虽然本觉已经讲完了，现在要讲的是性净本觉，本性清净。这个
觉体相者
有四种大意，与虚空等犹如净净。这个本觉的体相不需要修就具备了四种大意。这个大是什么意思呢？大就是周遍，周遍 意是道理，或者是内涵啊，有四种内涵，四种道理。大是周遍的意思，虚空也是周遍啊。一般我们讲虚空是无障碍的意思，它有特性啊，它的特性是无障碍。现在这个地方虚空啊，书记会议里面的解释也是周遍，跟这个大智的周遍意思一样。他这个与虚空等，用虚空来做比喻。真如的体相或者本觉的体相有四种周遍，跟虚空是相等的，又犹如净境啊。这个体相用这个清净的这一面镜子来作为比喻，所以在后面的这个四种里面啊，有时候会用这个虚空来做比喻，有时候会用镜来做比喻，用镜的比喻好像比较多一些啊。四种，后面四种啊，
这个性境本觉一共有四
种，四种大意。我们看它的解释，以上是
虽然
本觉之二相已尽，今是
性境
本觉
又有四意，
为一切众生之本体。除然未修，包括我们这些
人都有份吗？
啊，我们除然未修，还没有修。
可是呢，
我们也具备这四种大意，
就具足。
本来有如是四意也，非如前虽然本觉，已造业了以后呢，再来
修行。而有
那个
二相，现在讲的是
还
没有修
就具足这四种大意。前虽然本觉如同什么呢？矿晶啊，晶眼啊，一堆的矿沙，经过了演练以后，炼晶，把它这个晶子啊炼出来了，已成纯晶。现在这个性境本觉呢，则如在矿之境，在矿沙里面，在沙石里面的境啊，虽未经演，虽然还没有经过演练啊，则立之啊，就是比照而知，比例而知，或者比照而知啊，与以眼睛相同。他就具足了这些特性在里面，虽然没有演练，可是他的特性啊已经具足啊。然虽云大同啊，不无小异，故总标四异，就是跟前面已经练出来的两项还是有一些些不同啊。所以呢，现在这里呢，总的来标举出有四种大意，如空如虚空，如净如净净，如下呢别释，就是四个啊，一个一个的个别的加以解释。云何
为四？
是哪四种呢？一则如实空净，这是第一啊，四个里面的第一个叫做如实空净，远离一切心境界相，无法可现，非觉照义故。那么在这个地方哈，
远离
一切心境界相呢，这一句要特别强调一下，加两个字啊，这个字看不清楚了啊，颠倒的倒，这是颠倒的意思，这支笔等一下，下一堂课就换掉了啊！现在勉强用一下。啊？哎呦，不用加的，不用加的，去加水弄的一手的，不一定加进去不一定好。啊，我都没有。哦，我这个是比较不环保又浪费啊，用完了就丢。哎，那个水很臭的。啊，好。 远离一切心境界相呢，特别在这里要强调的是颠倒的心跟虚妄的境。这个颠倒心虚妄境呢，就是什么呢？遍计所执所产生的颠倒心。对于这一条，各位一定要记得这个遍计所执，否则跟后面第二条你就混淆不清。好，如实空净这一句啊，是什么意思呢？说真如中本无妄法，如空如净，如情明空，如净净啊，一者如实空净这一句就是真如中本无妄法。这个妄法是什么东西呢？是遍计所执，也就是道心妄境。所以真如是什么呢？如情明空，如净净。下面的无法可现，为什么无法可现？这个遍计所执所产生的道心妄境啊，是理上本无，如同空中的花，如同龟毛兔角，对不对？我们常常在佛法里面常常用本来就没有的东西啊，空花啊，或者是这个兔角，或者是龟毛，常常用这几种啊东西来证明世间本来就没有这些东西啊。用这个空花，往往用这些啊来比喻啊，空花啦、龟毛啦、兔角啦啊，没有这些东西，本来就没有，所以叫做无法可现。它本来就没有啊，真如里面怎么可能会有这些东西呢？没有，所以叫做如实空净。非觉照意故，非觉照意，这个有两种解释，看不见了哈，我也带来了。好了，这个写好我就换我自己的，这个写完我们就休息一下。哎，解释一下哈，先解释一下这个，先这个非觉照意啊，非觉照意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妄法本身它没有能力去觉照啊，妄法本身它是妄念本无觉照之功，不同于那个明镜，不同于这个好的眼睛或者这个虚空啊，这是妄念它没有觉照的能力功能啊。譬如那面镜子以外的东西啊，镜无外物，镜子本身可以觉照，镜子啊，但是呢我们去拿一块那个什么双面胶啊，什么东西胶带啊，包装用的那个胶带往镜子上面一贴，它属于镜子的一部分，那一块胶带贴上去以后，那个土黄色的那个跟我这个衣服差不多颜色的那个胶带贴在镜子上，把它贴起来，那面镜子就没有觉照的能力了，因为那个胶带是不能够照这个物的，对不对？所以外物啊，就是这些妄念就比喻作外物，用外物来比喻，那些外物是不能照的啊，镜子可以照，你用点水泥涂上去，水泥不能照，所以如镜没有这些外物，以彼外物无照用意故。所以这一条是说明无觉照意是妄的东西，它本身妄念是没有觉照的功能的，就是镜可以照，可是外物是不能照的，这些妄念是不能照的。所以非觉照意这一句话是指的是妄念的，妄念不能够觉照，非觉照意。第二种解释呢，本觉之于妄法无觉照的功能，本觉能照，可是呢本觉当中照不出这个妄念，以妄本无啊，下面用比喻就很清楚了啊，如同净眼不见空花，镜 镜子当中不会显现出这个兔角，没有兔角这种影像在这个镜子当中。所以呢，这个非觉照意啊，有这样的两种解释。我们休息一下。